虽然没有特别特别的灵验，但是神也让我看到了很多无法解释的事情。比如说我的一个高中同学，他是高二的时候跟我转学了，就一直没有联系过。然后那天在网上，我无意中看到圣经的一句话，叫做义人必因信得生，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感触，我就把它放在了网上，也就没有管它了。结果第二天我那个高中同学跟我联系上了，他说他那天在我们高中的网站上面看到，突然看到这条经文的时候，觉得怎么学校里面还有人信这个，信耶稣基督，他于是打个电话就询问我。我当时我也觉得很诧异，因为有很几年了没有联系了，突然一下联系上了，而且还是因为圣经上的一句话，感到非常不可思议。然后再是去年就是上一个冬天吧，上个冬天回国，大家都坐过飞机，我觉得坐飞机很恐怖，因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也没有自己没有安全感，所以我就带了本圣经回去了。坐飞机的时候反正没事的时候还可以看圣经，然后也一路坐回去，心里也很安稳。然后回国了之后，我妈跟我说她也想信主，她也找我要圣经，我开始不愿意给，找我要了两次，我说好吧，给你吧，我再到上海转机的时候再去买一本去，要不然坐飞机的时候不安稳。然后到上海了，因为时间太匆忙了，也没有，因为到晚上了，晚上上海一些是商店都关门了，就没买到。没有，结果回来的时候，那一路飞机坐的就是很不舒坦，就一直在祷告。然后我旁边的也是一个美国人，也是回来，也是跟我一起祷告。每次遇到气流的时候，大家都心里都很忐忑，就觉得不安。当时就来的时候，就又找我叔要了本圣经，就是这样子坐飞机比较安稳一些。其实我想的话，神在我们身上做的这些事情的话，其实有些东西我自己也没办法说清楚，但觉得很奇妙。而且我也相信这也就是神在我心中的种子发芽了吧。而且这次受洗也不一定就是说是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而是我真正的在神面前进行认罪忏悔的一个开始吧。我想这就是我的见证吧，谢谢大家跟我一起分享。
没有华夏死亡线，过去我回首过去，我不懂人生，我不知道神一直在陪伴着我。79年，79年一天，我有一天倒在厕所里，我的女儿还没上班，没上学，他就把我扶起来，后来到医院去诊断，是心肌缺血，供血不足引起脑暂短的死亡。这个病医生讲很危险，很多人就这样起不来了。他说可能这个脑缺血只能是十秒钟，你超过了这个时间，你就永远起不来了。我想起的这首，现在想起这首诗，是神从死亡线上把我拉过来，拉了。我是40年出生的， 在40年左右出生的这些人，这些人他的人生起点都是苦难，因为那时候有内战，有外战，打日本内战。我方上次我的出生，我找不到我的出生地，因为我父母是在逃难的时候生下了我。在我就是在我这个同时期这代人经历了很多苦难。40年代是战争，是战争。50年代国家是千孔百疮，百废待兴，是贫穷。到60年代天灾人祸，3年之内灾害，我们都尝过饿肚子的滋味。对人民日报有个报道，他说3年自然灾害饿死的人有3000万，但是这个3000万跟现在不能比，现在是13亿人，在当时呢是4万5千万，就是4.5亿人，很多的。到70年代，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动乱，我的父亲进了牛堡，我们进了武器干校。我有个同学，很要好的同学，中学同学同班，大学同班，无缘无故就在火车，死在火车底下。后来他们告诉我，他是自杀的。你想想，文化大革命自杀是什么样的情况？到80年代，改革开放，我们正好是40岁左右，我们被推到了第一线。改革开放的第一线拼命地干，到90年代我们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要退休了。但是改革开放有了成果，我们享受不到，享受不到，是吧？我们这个人生是吧，但是我们感到很自豪，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自豪，因为我们把我们的人生贡献给了事业，贡献给了社会，贡献给了人类的进步，我们不后悔，我们永远也不后悔。但是当我们退休以后，不管是你过去是什么样的人，不管你过去经历了什么，也不管你过去做过什么，都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来度过你的余生。我退休的时候曾经有继续从政的机会，但我拒绝了。我是学土木工程的，道桥到现在在国内是非常热的，有人聘我，我也拒绝了。我只希望在我的这个辗转的后半生，平平安安、平静的度过下去。所以，要问我选择什么，我只有3个字：上天堂。因为我老伴也经常讲，我是基督徒。你不是基督徒，将来我上天堂都上不来的，所以我的后半生是上天堂。过去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把苏杭苏州杭州比作天堂。那个地方山美水美，风景美，人也更美，但是这是人间的天堂，不是神的天堂。过去我们也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但共产主义是讲到了共产主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国家消亡了，阶级消亡了，政党消亡了，领袖消亡了，物质极大的丰富，过去所需， 这也不是神的天堂，这是人们理想的天堂。天堂这个词现在在国内很时髦，很时髦，歌词里都有爱才天堂。我看过一篇文章，有个作家讲，我不是基督徒，但我喜欢天堂。他也是，这些人他真正对天堂他不认识，真正的含义他不懂，他不懂。天堂是基督耶稣创造的独有的神的文化。我们在团契当中有一次讨论过这个问题，大家争论的很激烈。什么是天堂？有的说你是不是变得漂亮了，为了这个事啊，有的姐妹还受了委屈。后来我跟有的姐妹查了圣经，看看圣经有没有天堂的说法，有为天堂的这个说法，天堂是怎么样的，是吧？没找到。就上次在长春集会的上，我们进来的彭牧师告诉我们了，给了我们答案，我很高兴，我很高兴。他给我们讲了什么是天堂，怎样去天堂，在圣经里哪里能找到天堂的描述的经文。我很高兴，那天我说我谢谢他，最重要的谢谢是这个天堂是个美好的地方，人人向往的地方。在圣经的66篇，也就最后一篇，启示录第21章第1节到27节，第一节讲，我又看见了一个新天新地。第二节又讲，我又看见了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准备好了，就像新妇装饰整齐，等待丈夫。这个讲的就是说，天堂是个新天新地，是新耶路撒冷，它就像这个人们结婚一样，非常隆重，非常富丽堂皇，一切都是新的。在圣经里还这么记载，那天彭牧师也讲到，圣经有多大，就是天堂有多大。彭牧师讲，天堂有4000英里高宽长深，比美国还大。它城墙有多大？那天洪博士讲，有300万层楼那么高。它有12根根基，就是柱子，有12道门。这个根基和门是代表了12犹太人的12个支派。这些是什么做成的？都是很珍贵的珠宝、钻石、碧玉做成的，有蓝宝石，有绿玛瑙。你说这个天堂是非常非常的美，我们要进去是多么的舒适，是吧？它那个每个门上还有刻上了每一个支派的名字，这个东西是纯金制的。但是天堂，我们到了天堂，就是人会怎么样？在天堂里头没有烦恼，那天同样没有烦恼，只有爱，没有仇恨，只有喜乐，没有忧愁，就是人间中的一切东西天堂没有了，像结婚天堂没有了， 人就跟耶基督耶稣一样自由自在。耶基督耶稣神他是十全十美的，完美无缺的，那我们的人也是到了天堂也是完美无缺的，肯定是很漂亮。但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到天堂去的，在启示录的十三章十二章讲过，有两种人不能到天堂，一种就是没有受洗，没有神没有为他赎罪的不能上天堂，还有一种就是你虽然受洗了你又犯罪了，这个也不能上天堂。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七节他就讲了，凡不洁净的，就是不洁净的可恨的，还有这个虚谎的不能进入，总的不能进入，能进去的就是你的名字在羊羔的羔羊的生命册上才能进去。这个所以说这同时给我告诉我们这一切，我团契会上跟他们讲都很高兴。最后彭牧师给他讲了最后一句，用一句话来讲什么是天堂，他讲与基督耶稣同在就是天堂，哈利路亚就是天堂。所以我的选择我认为是正确的。今天我讲这个是我想要讲的，完了。
阿门。
感谢神，我本来没有准备，但是听了肖弟兄的这个天堂，那我们这次我们那个主也在看启示录，那看到有一段实在是当我在读的时候，实际上让我的心实在是在那里很紧紧致上。我看到那句话的时候，让我怎么说呢？很难形容，那次简直是这个很惊奇。那我读给大家听啊，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渴渴的人，和得生的必禽兽借水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荡的行邪术的拜耳香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土里，这是第二次的事。那大家猜猜，那哪一句话在我里面警醒很深？就是第一句第八节的第一个字，唯有胆怯的。我看到这个字的时候，说在时候我前是个小心的人，因为去年当我怀了的时候，神实在是帮我带入了一档让我是过着一个常常过着一个就是说一个受惊的一个处在常常在胆战心惊的里面。因为我们接了一个工程，那工程的话时差也很大，那很大时间又很急，从我们说要你干的第一天开始，才一个月内你的就是说 foundation 又出去。那我们知道我们搞建筑的，当时肖弟兄也是搞建筑，搞建筑知道 foundation 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它是地基。所以说那一个月之内，那个时候那个建筑师的图纸都还没有，哪图都没有，那我们就是说那作为我们要还要出图，那我们没办法，就凭着信心就出图。但是信心不够，请实在是说行，让我信心不够，实在是说让我学会在工作中间也要学会祷告，也工作中间也要学着信灵来做事。我们很多时候凭着自己来做事很害怕，那很多时候 啊，第一次出第一个图的时候，开始出图那几天晚上，我觉都睡不好，他睡了一天到晚都睡不了，叫他第二天怎么出图，而且老板给的人也很麻烦，给了几个人以前都没有做过水泥的图，没有做过就是说concrete的建那个 building 的，那他们以前都是做那个结构，做那个钢结构的，但没有做过水泥的，就一下子这么大一个水泥的一个结构，用来吃好，那次睡觉都睡不了。那感谢神，那我就只能伏在神面前说，主啊，我没有办法了，因为我而且我自己我觉都没有睡够，脑袋里是一片糊涂，我怎么能够出这个图。那天我就早上去只能祷告，但感谢神，那天虽然那半个晚上，可能那个晚上就睡了两三个小时，后来起来是稀里糊涂，但是只能伏在神面前说，行啊，求你来做主，如果不出那就不出，出了那求你来保证出。但感谢神，那一天那八个小时出来，而且八个小时把那个图纸全部出来了。那出来以后，那人简直不相信。那你知道多少数据？我们搞工程的人，那多少数据？那不是说是一个 是 football 三个 stadium， 你知道那个一半的 stadium 不像一半的 building， 这个 building 的话实在是不是很大。那个我们那个桩基就多少？一根柱子底下最大的一根柱子底下就有30个桩。好，那多少数据出来讲，那人实在是。我就跟他们说，这好像不是人活的日子啊，实在是感谢神让我这段时间去年经过一段时间实在是过得胆怯。但他这里提醒我说，胆怯的是不配进神的国啊，实在是让我去读到这个时候，实在给我个警醒，让我们那个才不仅是在教会里面，在工作中间也要依靠神的能力。那也那段时间实在是行也接着我说也常常来问，因为我们大家从大陆来的都知道，以前90年代大陆有个电影叫做《渴望》，那首歌那叫《渴望》，歌唱不好，但是有一句话我特别爱唱，以前的时候还不爱唱，那里有句歌叫做《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那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活在这个世上，那最害怕就是我们都愿意做好做对的事情，都愿意做好的事情，但是谁能够告诉我做是对还是错。那我很多以前的时候很爱唱这首歌，特别是在大陆的时候，那信主了以后很久没唱了，但去年烦恼的时候那首歌又蹦出来了。但一唱的时候呢，心里就有一个声音，心说去心里就说，圣灵必告诉你一切所当行的事。哎，我说神啊，你说圣灵又告诉我一切当行的事，可是我不知道啊。好，又唱了一波歌，就是那行，又给了一句话，就说亲亲我的，我必亲亲他。那这句话一来的话，我只能在他面前流泪，在那里反省，我实在亲亲还不够，我让我看到我盲所说对的是草木和谐啊，实在是让因为。金子难寻，需要时间，但是草木和谐很容易，因为很容易刀子都是。所以说像神让我看到实在是说自己实在是个小心的人，也是个胆怯的人，那更是一个更是一个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需要他恩典的人常常要伏在他的面前，因为实在是亲近还不够，因为常常对我很重要的反省。那当然也感谢神，神把这个工程慢慢的一块带入尾声了，我们很快就会到了下个月就差不多全部结束。那事实才在让我看到，就是说不仅我们在生活中间需要神，在工作间更是需要神。那神也有看到实在是说人到中年，实在是说我们要做出拣选。我们很多时候好像给压榨的不得了，因为公司需要时间，说这个时候这个 marketing 的时候，你不仅要把活干好，你还要花时间 在客户心上，然后那家庭也需要时间。那师太师说，那在神面前我就祷告说，神啊，你师太师需要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整个做出很聪明的选择，因为我们自己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说按照我们眼见的眼睛所看见来做拣选，那谁能知道到最后是什么呢？求神帮助我们，谢谢大家。
我想还有时间，我就分享一下，因为刚才肖弟兄还有金石就讲到这个天堂，洪牧师很安息，他都不知道我们在提他的名字。今年最近的长兴聚会，我们就是请到冯牧师为我们分享天堂。长兴聚会，我跟万老师是同工在这里面，但是从去年到今年，我觉得对我是最难的一年。在去年的时候，万老师就提议说要为三个年长的弟兄跟姐妹，说有90大寿，2个80大寿，他说我们一定要为他们庆祝。我的老板跟我交代，你们知道谁是我老板，他说这些年长的聚一次少一次。那时候我比较很难体会这个，我虽然也算年长，但是在他们里面三个还是比较年轻的。然后我记得去年暑假的时候，他就要我们来筹备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叫我从北边到南边去，他挑选礼物要给这三位就是年长的弟兄跟姐妹。我们有一定的 budget， 万老师嘛是拖着我跟你讲，南边的店吧逛了大概有10家吧，哎呀，在一天之内要逛10家的店，要选，又要在有限的那个金额里面，又觉得要表示这个心意，所以我们总算就把这个礼物挑好了，然后也在办了这个长兴聚会，邀请了他们来为他们祝寿。但是我想接下去这三位年长的弟兄姐妹都生病了，而且都病得不轻，先是90岁的朱波波，他就先生病了，然后再来就是冯牧师，再来就是高妈妈。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到医院里面去好像太熟悉了，好像在走你家的厨房。然后那天在高妈妈的病床旁边，那医生来了看我，就觉得我很面善，他说你是不是他的女儿啊？我说不是，我不是他的女儿，但实际上我心里在想，我见过你，你也去看过冯牧师，我见过你好几次，我也跟你谈过话。那天见高妈妈的时候，大概在3天后我们就是要个长兴聚会。那天我见高妈妈的时候，你们知道高妈妈的情形，当我离开医院的时候，因为要赶到我儿子的学校去有一个 parent teacher conference， 高妈妈那天她已经一半的不能行动了，他看到我进到医院的时候，他马上就把他能够动的那只手伸得高高的，就跟我打招呼，然后我走到他前面去，他就抓住我，很亲切的就用他那只能动的手一直在抚摸着我，我非常的感慨良深。然后我就跟他开始话家常，跟他念圣经，他也用他那只能动的手，我说你喜欢拿哪一篇诗篇或哪一个章文，你就告诉我，我们翻到那里我们一起来念。等到那天我回家的时候，要赶到学校的时候，你的眼泪就真的忍不住的要流出来，你是很想放声大哭，但是我想我不能哭，不然我到学校去的时候我怎么办，你就要没忍住你的眼泪。我就想起高妈妈曾经有一次坐在我的车上的时候，他跟我讲说，圆珠妈，你知道吗，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说有一天我要走的时候，就一下子神就把我接走了啊，这是我最大的心愿。我说高妈妈我也一样的，我也希望有一天我要走的时候，去见主面的时候，也一下子神就把我接走了。 他就跟我说，呸呸呸，你这么年轻讲这个话。我说这是我没有好好为此祷告，我想这次神没有听他的祷告，他一直就是怕说成为他的儿女的负担。但是我就在想说，在高弟兄服侍的过程当中，其实高妈妈是一个很隐藏在后面的，她真的就像，我想很多人很多人都曾经到她家去吃过她煮过很美味的食物。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又去看她的时候，她的孙女儿都回来了，然后那个复健师在帮她复健的时候就问她的孙女儿说，你的 grandma 听说是一个很好的 cook， 是不是她每天花多少时间在煮饭？你知道他孙女怎么回答吗？哦，对，就整天都是在做饭。哎呀，我一听，是的，这就是高妈妈。所以我就记得 Christine 那时候，你知道 Christine 姊妹最喜欢跟我们分享就是人的恩赐，我们神都给我们每个人有恩赐。他就说，你们应该都知道吧，有是做 prophet 先知，有是 server 是服侍的，有的是老师，有的是应该什么 giver， 有的是有 好多的恩赐。他就跟我说，圆珠，高妈妈就是 server。 我说你要这样定义也可以，但实际上那是高妈妈的教育。我昨天去参加 Emmanuel Church 的时候，他们的讲员也是从台湾台南来的，应该是高妈妈虽然不是台湾台南吧，他应该是台湾台南吗？还是在台中？也算一半。他就讲到说，他的母亲，他们母亲以前他们受的基督教的教育，就是把所有的女子教育成一个贤妻良母。他们不要求他们自己可以成为一个状元，但是他们要生出成为状元的儿子。就是说他们的整个一生的就是为了要培养栽培，整个心力就是在培养他们的孩子，真的是一个贤妻良母。所以我就想到说，真的这次高弟兄服侍的时候，高妈妈在后面真是个最隐藏的，你就觉得她就是这样做。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开刀当天的时候，你就为了好像这个病痛在征战，哎，怎么到了晚上就迷迷糊糊看到有一个人就拿着拐杖走到你面前来要为你祷告，那就是高妈妈。然后她就准备了食物，然后食物就在等着你。第二天精神恢复的时候，很饿的时候，好像啊，我说我好饿了，有东西可以吃吗？你爸说有，那就是高妈妈昨天给你送来的食物，所以说你赶快把它热给我吃，这就是高妈妈。所以那天我就觉得她其实前一天很不舒服了，但是第二天早上他还在服侍，他还在那边做他的早餐。我就在想说，这算不算叫因公？如果他是因公受伤或者因公怎么样，他好像就做到他的能力，他的那个最后的那个。所以我常常觉得这些年长的真的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像昨天我们去参加那个特别聚会，然后我们就看到那个很年长的，我想你们知道杭牧师九十几岁了，当我们在听到的时候已经下午了，他也很累的，我就看到他要打瞌睡，我就很怕他要摔下去，因为他旁边又没有人坐，我们就觉得应该赶快派一个人坐到他旁边，至少他靠过来的时候还有人可以把他挡着。可是等到我们吃饭的时候，吃完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在服侍，九十几岁了，拿起椅子去收，然后把餐桌开始在那边整理，在那边收，我们都哇，他是九十几岁的老弟兄了，我们这些比较年轻的坐在那边吃啊享受，他就已经开始在整理了。所以看了我就觉得真的是一个太好的榜样。然后我就一直在讲，就是说高妈妈那次我们去看他，那次我们不是要长青聚会，那看完后那种心情真的是很痛。就有很多的年长的姐妹们也很想去看高妈妈，然后我也跟他们交通，我说可以带他们去。那时候因为可能他要转到那个 nursing home 去，有一段时间可能要一点调整。当你跟这些姐妹们说你们先不要急，我一定会带你过去的时候，他 他们的心都是很着急的，你就可以听到在电话那边他们都在哭泣，就觉得说，我就说你不要急，因为他们跟这些爸爸妈妈来讲真的已经都是十几二十年，如果说教会是一个家的话，他们也都是他的姐妹。所以那个时候我要请彭牧师说，彭牧师，我们有常年聚会，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结果彭牧师那时候他就跟我回答一句话，他说 Pearl， 我虽然老了，我却没有老朽分化，我还是有好多好多神的话语要跟你们分享。所以他就跟我说，我有好几个题目。我说你有什么题目要跟我们分享？他说有天堂，还有主再来。他说我在这个教会有好几年，我都没有听到我们的信息有谈到主再来的。可如果说那，他说还有，因为那时候是2月13号，那正好是 Valentine 前的，所以他就说你看我也可以谈一下那个 Valentine Day 的，就是那个情人节的事情。我说彭牧师啊，你是去年我也是在2月14号请你跟我们分享，你也跟我们分享过那个情人就 Valentine 的那个缘由。我还记得那一次季弟兄还在当天特地出去买的玫瑰花送给我们这些年长的姊妹。然后我就跟彭牧师讲，我说那这样好了，你可不可以谈一下天堂？因为我觉得现在对我们来讲，尤其对我们这些年长的来讲，这个时候天堂这个，我们要希望能够再听听这个信息，给我们一个好像重新的一个安慰，或者是一个那个。所以彭牧师就说没有问题，他那天就跟我们分享了天堂。那他那天引用了三个经节的经文，一个就是在约翰福音14章1到5节，一个就是在启示录21章1到5节，然后就是一个哥林多后书5章1到2节。我当那天因为前几天还看过高妈妈，所以当那天彭牧师讲天堂这个信息的时候，真的是给我非常非常大的安慰。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哥林多后书5章。我们彭牧师是给我们读第5章1到2节，但是我是觉得我们可以一直读到第7节。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5章1节？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声响，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我想我们真的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想把我们的目标对着天堂走。我想在人在我们走的这个人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会非常有力量，也会非常有那个，不然的话我们的身体真的是一天天的朽坏。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是朝着什么地方走的话，那我们这一生真的是会很没有意义的。但是感谢主，我们真的是凭着信心知道我们是往哪里去。
圣经还没有活起来吧？哥林多后书刚刚读的第5章前面呢还有几句话要读。这是主对彼得所啊不对约保罗所说的，因为他对生命的永生看见非常的重要。我们看第4章第16节， 后书第四章第十四节好了，念到十八节。Second Corinthians chapter 4, verse 14 to 18. 找到我们一起来念。自己知道那叫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不上当，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外为我们成就了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看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底下我们刚刚念完，感谢神，我们对我们的生命是非常清楚的了解，所以耶稣就对门徒说，我去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你们当信神也当信我，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了，我若去预备的地方，我还要再来接你们到哪里去。很重要的一句话说，我在哪里，信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所以刚刚弟兄讲到最后的，耶稣基督的同在就是天堂，因为他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但是我们的永生生命是从现在就开始，你信了主以后，永生的生命神就把它放在我里面。用什么来做印记？就用圣灵打一个印在那边，说你有永生的盼望。人有了耶稣基督就有什么？就有永生。若没有耶稣基督呢，就没有永生。所以我们必须借着主耶稣基督，也借着福音把它接受到我们心中间，因为它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到叫我们到的天堂里面的时候，保罗说信万爱，其中最大的只有爱，那也是我们留在地上把主的爱分享出去。信我们面对那一种相信，看见了不需要了，忘的时候也不要忘了，我们在一起了，那还有剩下什么？天堂里面就是爱，爱的敬拜，爱的团聚，爱在里面把我们融在一起。我们一起来唱627首，627首。我们好不好一起站起来坐那边很久，我们一起来唱。